只要蒙恩得救，我们这个世界立刻就需要离开的。结果后来他们走三天的路程，他们过了红海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红海怎么样预表受尽。好了，他们终于就来到了旷野。现在旷野跟过去不一样了。过去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像闹钟一样，尼罗河一定要泛滥两次。在埃及可以过安逸的日子，但是在旷野就是变化多端了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阵风，来一阵雨。旷野是捉摸不定的。旷野的日子乃是依靠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就把我们放在这物质的世界。但是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从旷野里经过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。神的目的是要做什么？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经过42站，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神叫摩西把它写下来的。幸好有这42站，你就知道说摩西五经是真的。如果当时神不把那些站写下来的话，在沙漠里面风一吹，所有的证据都淹没在沙漠的底下，你浩浩一片好像没有尽头的沙漠，底下埋了不知道多少多少年所经过的，但是都像过眼云烟一样一下就过去了。它不像罗马，过去2000年建筑是如何，现在是如何。它不像万里长城，秦始皇那时候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所以大家只要看看秦始皇的万里长城，你就可以想到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是个怎样的中国。在沙漠不是这样，在沙漠你不可能有遗迹，在沙漠你不可能留下东西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在19世纪的时候，英国人就派了探测队，几十只的骆驼，还有一些的科学家、考古学家，他们一手拿着圣经，一手拿着考古的工具，结果他们果然一站一站的，他们找到了42站里面的大部分。因着一站又一站的，圣经里面形容给我们大概怎么样一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科学家才发现了西奈半岛。一直到今天，讲到西南半岛，讲到科学，讲到地理，最研究的最透彻的是德州的奥斯汀大学。而奥斯汀大学他们所得的资料就是19世纪这些英国科学家们他们所得的资料。我到图书馆去，我就看到他们是这么大册，一共有5大册，里面有照片，有各方面的资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西奈半岛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排水系统，它留不住一滴水的，它到时候水通通排到地中海去，到处都是沙漠，所以你一定迷路的。因为什么？到处都是干的河床，当它下雨的时候就变成一条河了，太多的河床，太多干的河床，这是路，这也是路，这也是路，结果哪里都不是路，你很容易就迷路了。 所以今天大家对于西乃的认识是根据圣经所说的42站。比方说第八个站就是托迦，12节，从逊的旷野起行，安营在托迦。最早最早科学家们往南走的时候，沿着当时奴隶的那条路，因为在摩西以前，法老已经打发一些奴隶，他们到西乃旷野去挖矿，一面挖绿松石，这是埃及人最喜欢的，还有呢，那是半宝石，还有的呢，就是铜矿。所以起头的时候，科学家们他们为着找前面的几站，他们果然就照着圣经所记载的，他们就走那个矿工奴工所走过的路，所以一直往着沿着海边走。当然一站一站不要忘记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是足够有200万人的地方，而且那个附近一定要有水，否则怎么生存呢？所以科学家们终于根据摩西所写的42站，一站一站的把这个地方把它找出来。那托迦，你怎么知道托迦在哪里？后来才知道说，这个托迦的意思就是 smelting operation。所谓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一个操作， smelting 就是旷野的操作。如果这个地方有矿业的操作，这个地方一定有铜矿啊，一定有绿松石啊。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做奴工的地方啊。所以果然他们往南走，然后呢右边当然是红海了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嘛，所以只好往左走，结果他们就发现了托迦。他们不只发现了托迦，不只发现那个地方有铜矿，而且呢他们忽然发现有个石碑，上面有一些碑文是他们完全看不懂的。这些人里面不要忘记啊，去探险的人都是考古学家，他们都是认识埃及语言。中国的语言是象形化，埃及也是象形化，但是现在同样的碑文里面是象形的文字，那你就是看不懂那个碑，他们觉得如获至宝一样。后来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有一个希伯来的奴隶，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做奴工，所以你看见有兰塞啊、法老啊这些名字都在上面。结果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奴隶是天才，他研究文字，他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，一个字是一个画，一个字是一个画，就像中文一样啊。所以你认识了2000个中国字，就等于你就明白了2000幅图画一样。这个奴隶是怎么想的呢？他说为什么一个字是一个图画呢？他说为什么我只画22张画，把这个22张画把它兜在一起，就变成另外一张画，就变成另外一个字，这不是很好？所以现在才知道说，那个石碑上面的文字是最早的希伯来文字，人类文字字母的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所以现在经过了多少年的研究才知道说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都是花，现在把那些话拼在一起就变成另外一个字。 希伯来文以后就是希腊文，希腊文以后就是拉丁文，拉丁文以后就是英文。现在我们懂得许多西洋的文字都是字母拼成的，所以人类字母的开始是从托加开始的，是从西奈半岛开始的。谁告诉我们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没有文字？新派的人告诉我们。所以他们说你看摩西五经一定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才有写的，因为那时候根本连文字都没有，那是外行的话。现在我们知道说人类所有字母的开始是从托加开始。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英文的 R 这个字，大写的 R 就是人头啊， M 这个字就是河流啊，四川的川一样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到了英文是 R， 到了英文是大写的 M， 但以前是拉丁文的，在以前是希腊文，在以前呢是希伯来文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神为着他自己的话语要保留证据。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带着一批年轻人，我们最少把前面的十四站把它走过。所以我们去过西奈，我们也去过加底斯。那知道加底斯什么地方吗？就最近不是苏联他不是有一架飞机他应该飞回 St. Petersburg 去，他结果在西奈度假呀，结果没有想到同情 IC 的人在飞机上放了个炸弹，结果飞机就失事。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掉在靠近加底斯那个地方。加底斯到现在还是军事的重地，它是一片的绿洲。我觉得我们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红海站。那红海站的风景那简直就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。所以要记得今天这些地方不是你随便要去就去的，不行。我们上过当的嘛，曾经坐的游览巴士我们说要到以琳，结果起头我们没有找到以琳。结果在路旁有人就以琳，我们在那波比还搞兴奋的不得了，我们终于到了以琳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找到以琳，当然找以琳要70根棕树，有12股水泉的，这都是应该有一些证据在里面的。好了，幸好我们到图书馆去就找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画的照片。结果有一天呢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向导。这个人呢是当地的游牧民，他们哪一块他都去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以骑骆驼，他可以走路啊，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啊。我们拿了照片给他看，哦，才晓得我们过去的以琳都是假的。我们才晓得哦，这个站是红海站。所以弟兄姊妹是很清楚的，一站一站都是真的。所以以色列人果然经过了42站，他们最后终于进到了迦南。我想也许现在是最好休息的时候，好吧，我们弟兄有个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在这